好，我们现在就因为前面201节哈，跟200节
不见这个几号木板？
38501。
385501。
上一堂课，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我上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哈？因为上一堂课我们是有提到。所以轮回转世的一个观点嘛，哈。那如果根据上一堂课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哈，其实赛斯在谈的，哈，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传统的观念会认为说，好像转世这个观念好像说，我死了以后，然后呢，我再投胎，然后我就是那个投胎的，对吗？可是赛斯告诉你，他第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你在去的那个是个别的灵。第一句话就这么讲，所以他不是原来的你，也就是说，如果我死了，那我再投胎的话，我是用我的意念产生新的一个灵，或者是我就是整个内在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个新的灵，那我只是带这个灵到母亲的子宫里面去，前三个月帮他安排好他的身体架构跟一切，然后我就退出来了。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
是一定要退出来了，还是不一定？
因为它不同的灵啊，它是不同的灵啊。
又 create 了一个。
对，我用第一句话来跟你讲哈，第一句话他说，胎儿的确有他自己的灵体，他跟你是不同灵体，你是一个灵体，对不对？那胎儿是另外一个灵体，胎儿的确是有自己的灵体，现在这个灵体属于这个人，也就是这个婴儿，不是属于你。所以在此生将成为的人格，而不是前一个转世的灵体，很清楚吗？他不是前一个转世的灵体。所以有人是讲说，那佛教在讲什么灵轮回转世，对不对？哦，那好像赛斯也在讲这个灵魂永生之类的。那可是基督教讲的是，并没有轮回转世，对不对？那到底谁对？你就发现其实都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其实都对，因为你真正在投胎的那个灵体不是你啊。我帮你把它弄好，好的，我把那个时间轮弄好。哎，可以，啊，这样可以。我把那个把它改成不用。
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算再投胎转世，也不是
你原来的，
不可能我们原来的。
因为他一开始就跟你讲说，胎儿是有他自己的灵体，然后这个灵体不属于你，是属于现在投胎的这个人，不是前一个转世的灵体。所以如果你看灵魂永生，他写他英文的翻译以后叫做灵魂的永久有效性，是都有效，但是。它并不是你以为的，就是我投胎以后，然后我死了以后我再投胎，然后我死了以后再投胎，没有那种东西。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哦，坦白说，所谓的因果轮回，它基本上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新的人，它是完全是一个新的灵体啊。所以基督教的说法说没有转世有没有错？其实没有，哎，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讲的并没有错，你永远会在天国，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灵界嘛，是在一个上一个层次。我们用层次来讲，这是物质，对不对？那这个心灵世界，对不对？你现在死了以后是在心灵世界。好，那你在投胎的话，并不是你，是你带着那个灵体来把它安排好。但是三个月你就回去了。那三个月到六个月，这个人他自己在安排所有他将要想要经过的事情。他准备怎么样去过他的人生？他是在三大六。
那一个人的灵体，那一个人的灵是怎么来的？
哦，那个人的灵，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说的我。我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谈人的话，按照赛斯的说法，他是说人有四个身体，有四个身体。那所谓四个身体，第一就是肉体嘛， 肉体是一定要有，对不对？可是肉体它有单独的一个作业方式，它其实是有单独的。比如说你睡着了，你完全不知道你肉体在干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梦体或者是灵体，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去投胎那个身体，这是第二个身体。第三个身体叫心智体，那心智体的话是属于圣灵的那个部分，它是一个心智，它是一个灵更高的一个灵性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叫做投射体，好，那投射体一般我们不谈它，因为它只是个投射。那你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一个人来投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投胎哈？那既然人有四个身体，他其实全部都有，也就是从最底层的。最底层可以说是本体吧，或者是上帝吧，好，然后一层一层下来，这些共同大家共同的觉得，然后产生一个灵体，而这个灵体当然有你很多的未完的心愿，那这未完的心愿跟未想要更理解的这个想法，它产生一个灵体，然后会大家在这方面给他一个相对的一个 support， 他然后再去投胎选择适当的家庭的。这是一个算是对一个投胎的这个观念的一个说法了。那我们来看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回到家，那我现在都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有，然后我知道我是谁，然后我知道我周边的什么关系，然后这财产是我的，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一睡着的话，哈，我立刻变成另外一个别人。那这个人他是不是知道很多有关于？我的事情不见得了，他是另外一个人，对吗？可是到底醒过来那个是做梦那个人还是你呢？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讨论的必要，因为他是不同的人。这样了解吗？好，然后他的关系是这样，比如说我最外的那一层，比如说我叫恰老师，对不对？然后我上面有一个投射我的，或者是我的灵体，那这个灵体呢，他知道所有转世的或者所有投胎的我自己，我现在的所有的感觉，我所有的经验，这个人都知道。好，然后这个人这个灵体呢，后面不是有心智体吗？心智体全部知道灵体所做的任何事情。那心智体后面是本体的话，那么这个本体当然知道所有事情的运作。好，那所以刚才 Casey 有提到一点，就是信心吗？信心它其实根本就来自于，连信心本身都是来自于本体，一切万有。因为你的所思所想，你的任何念头，你根本就离不开最上面那一层。因为你在想说，我怎么会这样想？我怎么会这么说？我怎么会这样有这样的个性？我怎么有这样的天赋？这些东西它从哪里来？它最底层就是从一切万有来的，或者你叫上帝也没关系。好，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当然有些老师他在传讲这个赛斯思想的时候，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比喻啦，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如果看在这202节，对不对？203节的话，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们的基督，好，你们基督他的能量比我大的太多了。原文是这样的，是203节，我就往下翻一点，他说你们的基督拥有我还未具备的能力，而他的确以你们的形象出现，好像是一个人这样出现，但他和你们的形象是不一样的，你们所看到只是他一个小小的片段而已，你看不到他整体。那一个他们所不能见到更大的实相的一个片段，所以其实赛斯在这个部分，他从第三册开始，他就从来没有真正觉得说就是说他自己是比基督更强啊，或者他自己能力比基督没有，他没有，从来没有讲过，他从来没有讲过。但是我知道有些老师会说，哎呀，这个赛斯是什么多少多少天多少火，没有没有，他没有，从他自己都没有这样讲过啊。对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说那有关于这个部分，假如说我们真的理解，也就是我真的理解说哈，原来我是我的所思所想是上一个灵体，而上个灵体的背后是上个灵体，所以为什么说上帝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确在我们心中，他不但在你的心中，他跟你连在一起，他跟你融在一起。你知道，当你在白天，你的灵体 融入你的身体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完全没有让你感觉到它存在，但是它知道你存在。可是你的自我很强的时候，它真的变成无可奈何，它除了用其他方式来敲你屁股打你头以外，它的确没有更棒，因为他必须要尊重 你的做法。所以在202节当中，我们来详细的看这202节，这是也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你可以参考。当然还是那一句话，我说的不一定对，好，那我说的当然都只能够给大家做参考。好，那你觉得可以参考那你就参考，你觉得说不可以参考那就不一定要参考。那我现在觉得对的事情，我以后也不一定觉得是对，对吗？那所以我们不是在讨论说，因为你用世间法，也就是世间的角度在看事情，你所做的跟你用一个更超越世间的一种方式在看事情，它的确是不一样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202节，因为里面也有资料嘛。他说他首先给鲁伯一个建议，就是他现在正在达到一个地步，也就是可以透过持续一致的自我暗示而大幅的改善他的眼睛跟视力。那鲁伯他有一个他的这个灵修已经很强了，强到一个情况的话他的确是可以透过对自我的暗示来改善他的视力。所以对自我的暗示的话，我要这样讲，就是说你今天镇定跟故作镇定是不一样的。你就是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跟我真的由内而外产生的那个想法那真的是不一样。假如说我今天故作镇定，我还是不镇定，我今天想要越来越谦卑的话那个的确是骄傲。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谦卑，你是想让自己变成谦卑，而那个想让自己更谦卑的就是一种欲望，而那个欲望绝对不是谦卑，你只是希望用谦卑的方式来表现你这个人是很谦卑嘛，所以那个一点都不谦卑，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当一个人像鲁伯来讲，他说他想要自我暗示来改善他的眼睛或视力，当然我们自己也都可以做到，但是那个东西还是回到一点，你有没有信心，而那个信心是不是由衷产生出来的，那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那他这个句子是这样讲，他说我是放松的，我是自在的，我是自信的，而且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那用这种方式的话，首先第一个他必须要从放松开始。所以一般在改变信念的过程，它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就先放松，因为你不放松，你的自我会抓得很紧。我要怎样，我要怎样，那个东西的话，那绝对是非常紧的。好，所以必须要放松。首先必须要放松，因为甚至教导第二就是必须要放松，放松以后信息或者是灵感或者是圣灵它才有可能会进来了。好，那所以先是放松，然后放松以后慢慢自在，然后就产生自信，这样你就发现你可以看得清楚了，也就内外的信息就变一致了，这样子。好，好，那因为前面的部分谈到很多意志跟意测的部分嘛，好，他这里他提到说，内在感官是属于人类人格中没有具体物质化的部分。我们有外在感官，我眼睛可以看到你，我耳朵可以听到声音，对不对？我手可以碰到你，那是属于外在感官。那什么叫内在感官呢？比如说，我没有用眼睛可以看到远方的东西，我没有用耳朵听，可是我却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就是属于那种属于遥视灵视那种部分。那如果用佛教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这种能力，也就是说他能够知道非感官而能够知道的事情就好像上帝或神，他根本不需要跟你讲话，他知道你的所有的心思意念，这就是他心通嘛，他知道你的想法。那这个能力我们在人类的人格中是没有被具体化、被具体物质化的那个部分，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部分，赛斯肯定说我们是有的。好，在不同的时候我们谈到你们所称为的灵体的部分，也就是我刚刚提到，不是谈到说带着一个灵体去投胎吗？ 那我们死后其实变成灵体嘛。好，那灵体的话是属于梦体，所以做梦的那个进那个部分的身体。好，我刚讲过人有四个身体嘛，肉体、灵体、心智体、投射体，对不对？好，那这个灵体的部分呢，他说你必定记得一年多前我们谈到组织囊，像药囊那样，它像一个组织囊。好，组织囊的一个特质就是它可以伸缩，好，就好像你可以伸缩到极小或极大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好，因为牵涉到这个实习生命手册讲的内容啊，所以我不再多讲哈。它灵体就是这样的特质，它是由电性成分组成的，它就是看不见自己。灵体哈，它看不到它自己，所以如果说有些人灵魂出窍的时候，我也好几次，就你会发现哎，自己睡在那边，好，可是你如果看自己的身体，你是看不到的。有些人跑到那个什么灵修中心，对不对？那静坐了几天之后，哎，怎么发现脚不见的？他不是脚不见，因为他是在一种，他好像静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的脑波往下跌，所以他看到的是他看不见的那个身体。好，那有些人是说，哎呀，我做梦我就碰到鬼。好，像我们一个同学，以前的一个同学啊，他说呢，有一天呢，我睡着以后，我突然间一睡着就看到黑鬼了。他很害怕，后来醒过来，对不对？结果两天后，有一天他们三楼的房，这个住房的人走下来说：“哦，原来就是他。”意思是他一睡着的话，他骗的跑到人家那边去了，所以他看到他被他吓到，但是事实上他只是上气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灵体的这个本质，所以这并不意味它不能在某些情况下被看见，当然可以被看见嘛，哈，但它是无法为肉体感官所单独感知。我们的肉体感官，比如说赛斯进来，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对不对？那或者说圣灵进来，或者是神进来，你看得到吗？你不见得看得到，除非你真的有那种内在感官的能力，不然你不见得会看得到。好，所以没有办法用肉体感官看见，但是它并不是说它没有办法，它并不是说它看不见这样子，所以它是以编码的单位载入个人的这个记忆跟经验。好，我们的灵体它是以编码，这个如果说你懂电脑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我如果要画一个人，我就很多的程式设计，把它很多编码，对不对？那一个编码的方式载记了这个人的记忆跟经验，所以灵体它既有这个人的所有的记忆跟经验，你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都记得。好，你往往会记得你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那当然，以宗教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当我们一个人这一生完了之后，我们会经过所谓的业尽，然后或者是说神会让你看看这一辈子你都做些什么事情。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记忆跟经验，以编码的方式载入这个灵体里面，它会完全载入。所以我们其实在人生在过这一生当中，坦白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带着爱在过你人生的话，你永远不会吃亏了。因为当我们这一辈子结束之后，我们变成灵体之后，这个灵体记载着所有你这一辈子曾经过的所有的生活跟记忆，而这个记忆如果是很差很差的话，那么的确你好像是在地狱里面，因为你的记忆里面全部都是一些恶劣的东西。好，因为它会永远会载记在个人的经验跟记忆里面，它就是肉体死亡中存活下来的部分。肉体已经死了，那现在是灵体，对不对？那肉体一死，人有没有因此就没有就没有所谓的生命和觉知吗？这里答案是绝对有的。好，所以基督教提到说，哎，我死了之后，那我就在天国，然后就在坐在上帝的宝座旁边。那因为你觉得自己是那么样的善良优秀，那么你会自己觉得说你应该是坐在宝座旁边的。好，那 上帝的宝座是不是有很多人可以坐？当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坐在他的旁边嘛，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啊，因为你是形成那个形式嘛。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你看哈，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经过的事情，它都被载记到我们说的第二层的身体，叫灵体。而这个灵体呢，它载记的所有你在人生所过的任何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你在带另外一个灵体下去投胎，那个投胎的这个灵体，他所经过的所有的记忆跟所有的经验呢，你都一样的都能够了解感知。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比如说这样讲，我有个愿望，对不对？我这个愿望说，我想要当个作家，那我这辈子没有机会，对不对？那我再去投胎的时候，我并没有下去啊，是另外一个灵体下去啊。可是他变成作家的那个经验跟感觉，或者是说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我都有哎，我完全都有。这样了解吗？那一样的情况，那这些经验，一切万有上帝有没有？有嘛？因为它是一层一层，越往后一层，越知道你所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称为一切万有叫全知全能？因为所有你做的事情他都知道，所有你有的能力他都有，他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因为他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有万物的所有的感觉，一全部都有，二全部都有，但是二不知道一，三全部都有，但是三不知道二跟一，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阶层这样子，啊，所以灵体是肉体死亡中存留下来的部分，我们会不会死？严格来说，我们永远不会死，为什么？因为你死以后一定有灵体啊，那灵体永远无法死啊，对吗？所以，那你的频率好或不好，是不是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你是不是在一个灵界或者是天界，你是不是永远有一个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特质的一个人？
那这样讲的话，那个基督来讲是。信我者才永生，这个也不对
啊。在《
基督教》里面讲的说要有三宝才能这样，也是不对的。
来，我们来讲哦，信我者为什么得永生哈？那个我它指的是什么？以一个层次来讲的话，我是最后面那一个，对不对？就我刚才跟 Casey 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哈，他到底怎么样会能够真正产生真正的信心？假如说我今天说我要相信那个你一点都没有相信，因为你只是勉强你相信，对吗？你需要告诉自己说这是我的手吗？你不用，因为这就是你的手，你看到就知道。所以什么样的人会真正有信心？他知道所有的这个层次关系，也就是如果他真的知道那个多次元的一个关系，就是上帝根本就在我心中，那我呢永远是在上帝的怀抱里面。那假如说你真的相信这一点的话，跟一个人活在世上完全没有信仰的话，你觉得哪一种会有信心？是哪一种得到永生？一个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真的了解到当我死后，我是在我的灵性灵体不会消灭，不但不会消灭，而且我拥有更大的一个知识跟智慧，而且那这个时候你就永远不怕了，你知道吗？所以信我者得永生是没有错的，因为只要你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人有四个身体，或者圣父、圣子、圣子、圣灵三位是一体的。当你是有这种概念的时候，你就永远不再需要信心了，因为你永远会有信心。我个人是觉得说，真正有信心的人是完完全全知道这样的一份关系。这个关系如果你知道了哈，你根本不会在乎你在人世间所过的生活是怎样，因为人世间所过的生活真的非常短暂。我刚刚觉得我是小朋友，那我马上就已经是小朋友、大哥哥、小叔叔、大叔叔、大伯伯，对不对？那觉得刚刚来美国三十几年过去了，那问我自己啊，我刚来就好像刚来，那我现在三十几年过去，难道我还有三十几年吗？也许有，也许根本没有，对吗？那有或没有已经不是那么大的关系，因为不管我有或没有，一下就到了，对吗？可是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是我了解我的意识形式是永远不灭的，而且它会编码的形式 记载在我的内心里面，所以我往后的这个日子跟我的感觉，我都会用一种方式来告诉我自己说，让我心中充满的爱，用我心中充满的理解来对别人，因为我们都只是在人世间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而已。这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他不需要什么谦卑，他也不需要什么，完全不需要，因为他真的理解，对，他真的理解就是说，你就是那个灵体带进来有一些肉体经验的，那你的所思所想，好、哦，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也就是上一层的。那这样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会没有信心呢？你知道吗？所以信我者得永生的意思是说，当你了解这个层次关系，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讲天父阿爸父，因为他不是生你的嘛，他不是妈妈嘛，他跟你的关系就是那种一层一层的关系，所以不用父还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名词，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跟他根本就是一体的。好，而且这样讲就是好像是我的手在碰外面的事情，这个手是让我去感觉到这世间的所有事情，对不对？那这个手算不算我呢？其实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任何心思意念、任何感觉、任何的一切事情，你内心的圣父有没有全部都知道？最后那一个有都知道嘛？那每一层都知道，对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其实真正的处罚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如果你今天的所是你一直都在一种强烈的罪恶感之下的话，那么这些是不是一样记忆在你的这个灵体上面？对，那所以因此，当你死亡之后，你又不了解这个前因后果的话，你的确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哈，你会处在极度痛苦的地狱里面，因为不是别人在处罚你，是你自己在处罚你，因为那个真正的法它是在你的心板上的，它是你的良知，它根本没有办法，你做对跟做不对哈，你内心清清楚楚，你内心很知道。那所以最有罪恶感的人哈，罪在地狱里面，各位了解这一生。中国人有一句话这样讲嘛，叫地狱门口僧侣多。
什么叫
僧侣？僧侣的话就是比如说像修道者啊、神父啊，或者是尼姑和尚啊，那叫僧侣。
僧侣
了。拍起来我已经很不标准。
所以这样的话，天堂地狱都是造成的幻象。
你可以这样讲。好，你可以
相信有就有，你相信没有就。
但是问题是他在你心板里面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今天做一件坏事，虽然我根本脸上一无表情，可是我内心里面是有感觉的。像我看到这件事情，就我提了几个例子嘛，哈，这件事情我知道在理性上我完全 OK， 可是我的情感内心情感过不去，我会在我的身体上表现出来。我昨天就接到一个台北的例子嘛，那。他很痛苦，然后他就跟我谈，我跟他讲说，你，他说理性他都了解，他都觉得 OK。我说对，理性都 OK， 可是你的情感过不去，你知道吗？你的情感是过不去，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并不知道你情感过不去。
他知道，所以他才会挣扎。
对，那我在讲我那个朋友，他的太太，他跟我们去参展，然后他太太有了外遇，对不对？那他一直提到说。他 sympathy 他了，他同情他，对，他同情他，那但是他有没有恨？有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同情他，他也看不起他，怎么样？不管你怎么说，可是你内心的那一份情感过不去。我们一直在提到说，镇定跟故作镇定是不一样的。我可能很多地方，我觉得说，哎呀，我 OK 了，哎呀，我可以了，我相信这没事了，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对，这是没错的。可是。反而有时候让自己的情绪多发泄一点哈，那个宣泄本身哈，会对你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它不会累积在你的身体里面。宁可下场大雨，不要一天到晚阴雨密布，因为阴雨密布的目的就是希望下场大雨。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时候真的冷战到一个程度，你真的把那个内心的感觉去理清楚，跟对方理清楚，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内心里面不再有那个你看不见的那些情绪。而那真的那些情绪才真正在创造你的实相，情绪跟着信念走，可是你看不到你的信念，但是情绪知道，对吗？好，所以 你是可以从我们上一节课提到的那个婴儿投胎的那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说人，我们真的是按照内在的次序在过这个生活。好，而这个内在次序本身它一定是一份很深的爱。那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能够怀着一份很深的爱的时候，你是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你是一个真正对自己的 生命有信心的人，因为你所过的一切的事情到最后生命结束的时候，因为那个根本时间是同时性的，时间同时性的意思是你现在活着跟死的根本就是一样的，那只是你的感官上的觉得而已。如果等一下有机会，我可以放一段 Eckhart Tolle 的那个录音带 给大家听。其实真正他在提到说，真正的灵性导师他不是要教你任何东西，他也不是要教你任何观念，他要教你的是你怎么跟你的后面的那个意识体能够接触。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当然有，你很清楚可以看到有，随时你都可以看到有。很简单，我今天看到一个人，我忘记他的名字，我明明忘记，为什么等一下我会想起来？对不对？是谁告诉你的呢？或者说我今天一个很头痛问题，突然间有个灵感，那个东西是什么来的？或是你在做梦里面你会有很多预测性的东西，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意思是说，你的生命的形式它是一个一整串的，一整串由内而外的，一整串圣父圣灵圣子圣灵全部 一整串在操作你的人生。那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人，如果你真的愿意说把这自我放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很多的事情的解决是超乎你想象中的顺利，这样子。那这些灵体呢，它是在肉体死亡中存下的部分，它是在物质生命中以物质形象交织的部分。好，你看哦，灵体在物质生命当中跟物质形象是交织的，它是编码，对不对？然后它编码可以直接变成 你的身体部位。真的，你去思考看看，那个鸟可以漂亮到那个程度，不管它的对比也好，不管它的色彩也好，那个花能够有那么几何形的图形，然后颜色的搭配是这么样的漂亮，到底是谁画的？是鸟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智慧在的话，一个人你哪有可能能够借用这个身体能够表达所有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对啊。所以说基本的意识从来就不是物质性的，它是跟你生命交织的那个部分，它根本就不是物质性的。那既然不是物质性的话，所以意识的改变身体会跟着改变，这是没有错。可是在你们系统里面，它必须要在物质系统里面去汲取经验，所以才有肉身。可是经验本身不是物质性的。好，我们在昨天上一堂课有提到嘛，当一个孩子他在前六个月的时候，他就把他这一生想要汲取的经验，在物质经验里面要汲取的经验他都弄好、编排好、安排好。所以意识从来不是物质性的，然后他在你们系统里面，他在物质系统他是汲取你的经验。好，那到这里的话各位有什么想法？原来你的出生是为了汲取你所要的经验，对吗？好，原来你的出生在你们系统里面，你们在物质系统里面去汲取经验，所以才有肉身。你有肉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汲取经验。那经验汲取到了，肉身还需要吗？不需要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你对这个真的有信心的时候，那么你绝对不需要什么信啊，信心不需要，因为你一定会有信心，因为你是来物质世界汲取经验，所以才有肉身的。好，可是这
所以一个人的离开死亡，就是说，他转世投胎，他要的经验已经收集到了，是不是这样？
你去看一个状态哦，一个人如果他退休，突然间失去了他的那个重心的时候，基本上他很快会走掉。你大概去调查一下，大概都有这种情况，或者是觉得说，好像 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走了哈、哦。它有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说很容易患那个老人痴呆症，因为他有的人怕死，对不对？他意识先离体，他已经搬家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是呈现一个老人痴呆的现象。那这个死亡他比较没那么恐怖，因为他根本就已经痴呆了。但是他有没有真的痴呆？那如果真的痴呆，那就太好了嘛，他做过的坏事都不用负责任了吗？不会嘛，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事情忘记，真的忘记吗？不会，没有事情真的会忘记。好，因为当你离开了肉体的时候，你的灵体的所有记忆全部都起来。所以这里虽然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它勾勒非常清楚给你，就是你活的，你有肉身的目的是为了汲取物质上的经验，对吗？是为了汲取物质上的经验。好，所以才有肉身，而且这些经验不是物质性的。我汲取经验，对不对？但是我这个经验不是物质性，是变成我的感受。我这样讲哈，你爱你的太太，然后两个人非常相爱，到死的时候都会说我们下辈子还要再同做夫妻。我的确是有这样的，我的舅舅跟我的舅妈他们的感情非常好，他在舅舅死了又。舅妈死了，舅舅跟他讲说：“我下辈子要再跟你做夫妻。”但我不知道我舅妈愿不愿意啦。哈，但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哈，他就永远记在你心中。你对一个事情的那种感激、那种爱，比如说那个是一辈子，你怎么样，下辈子你也不会忘记，因为你真的是非常感恩。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种情的部分，它跟物质没有任何关系。就好像人家说，爱到底值多少钱？你根本没有办法称啊，你怎么去称爱？
两个人念力这么强的话，应该转态同时会在一起。
对，他会同时在创造另外一个形式，然后再同时去经验那个部分，因为就是所谓的念念相续。
老师，如果是只是对方一厢情愿，另外那个没有这么想，
那就没办法了。那两个
人，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一厢情愿的话，哈、那另外一个人所说的那个部分，哈，有可能并不是真的，因为他没有对应物。
所以他讲的只是他的
某些情绪，
对、
因为如果有对应物，他才是真的嘛。如果不是没有对应的话，一个根本就是虚假的。你有可能会讲出一些话，但是那并不一定是真的。你知道这个吸引力法则是说，有一个想法一定有一个对应物。拇指姑娘会找到拇指王子，即便他这么小。那你是什么样形式的人，你只要顺心而为，你一定会找到你的对应物。而事实上在你周边的人，他基本上就是你的对应物。他说经验本身不是物质性，也不能装载在物质的实体里面。经验是没有办法，所以从这些物质常义里面被收集到的经验，以变编码的形式为内我或灵体所保有。所以我今天所过的任何情感的生活，我不管我的脑袋记得住记不住，我的内我跟我的灵体都会保有它。所以唯有透过了解肉体跟非肉体自己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其中的运作的沟通系统，人类人格才的本质才会真的被探究。假如说人类人格真的被探究的话，其实这个世界的战争或者是强烈的冲突就应该会减到非常少。然后继续，他说虽然我们现在谈的是你们所属的物种，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所有的意识都拥有它的主体身份。这个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行动会自然会构成本体，所以它一定有本体，一定有一个主体身份。所有的意识都有主体身份，你的后面一定有个主体。这个是诺贝尔奖得主所提的一个层面没办法完成他自己啊，对这个理论。所以内在感官是这个非肉体的自己的一部分，你一定有内在感官，你一定有内在的主体啊。他让这个人格保有他跟非物质实相的关系，从而让肉体 的自己专注在他所属的地球环境里面。所以这个你的内在的自己或者是神性也好，它会让你这个肉体在跟它的非物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有一个跟我们非物质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如果你今天假如你真的完完全全相信内在的话，那么内在给你的智慧绝对是超过你在外在学到的任何东西，因为它会让肉体自己专注在它所属的地球里面。好，那下一段是提到说，内在感官收集有意识自己或许不觉察的信息。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或者我现在想的，可是你有一个内在感官，因为内在感官我们刚提到是有一个主体在，对不对？那些内在感官会收集你自己不觉察的信息。哦，我想各位你们应该多少也会这个经验吧。有一次我要到 Lake Tahoe 去玩，然后我到加州中部，那个大概大太阳天啊，热得不行啊，可是我眼睛一闭起来我就撞车，然后满地都是雪山。好，那后来睡觉的时候我也是眼睛一闭，然后就发现一个大雪山，然后我的车子，我刚买一部 Lexus 450L 吧，他说撞到山上去这样子。那我就跟我老婆讲，我说我奶怎么一闭就这样子啊，你想太多了，这大太阳哪有什么雪山啊。对 啊真的哦，一进去开始到Lake Tahoe开始下雪，慢慢小雪，到了我要住的那个旅馆，天啊，已经满山都是白雪。那我们就很高兴啊，下了行李就赶快要去绕湖啊，对不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呀，我这个车没有问题，我是 ABS 的啦，这样一闪才看到旁边有一些车子停在路边，大概是积雪的关系。我说，这个车没有问题，刚刚讲完没有问题，砰，就刹不住就撞到山了。好，那其实这种经验哦，真的是比比皆是，只是稍微敏感一点的话，你的内在信息它会收集一些你不觉察的信息的。你其实是知道，你自己再去仔细想想，人生中对你来讲很重大意义的那些事情，或是最悲伤的那些事情，你是不是其实隐隐约约是知道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隐隐约约是知道的。好，因为你有内在感官在收集这些信息，而灵体当然是知晓来自内在跟外在的所有的信息通信的。那个灵体装在你身体里面，你没有感觉到它，可是它却知道所有内在跟外在环境的通信信息。你明天要做些什么，会碰到什么事，你的灵体签什么事情都知道。所以灵体其实是整个人格中更完整的代表。好，你来投胎的那个灵体，它其实是你的一个更完整的代表。好，刚才在提到，我刚刚提到说基督的部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整体？因为他有大部分的情况是在后面的部分，你只跟他一个个人，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这么聪明？他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事？因为他有很多，所以灵体的部分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灵体它其实是整个人格更完整的代表。同时他的能力是更深远的，我们所谈过的内我其实就是这个灵体的一个指挥者，内我指挥我们的灵体。那你要说他是圣灵的位，我觉得 OK 了。不过圣经上是讲圣灵是不可以得罪的，你什么都好好得罪，但圣灵不可以得罪。那你现在可以看到的，这是如何跟我们早先的资料是完全符合的。他因为这里是第五册，对不对？他前面讲的四册，他说你看我讲了半天，我从来没有说我的资料上是会不符合的。所以当我们肉身自己睡着的时候，灵体影像是可以自由漫游的。当你自己比如说我觉得我是Charles的时候，我是有很多以我的角度在衡量在思考的，这个比如说我要赚钱啊，我要 长得帅啊，哦，我要年轻啊，这些都属于我自己的部分，对不对？那我尽量的想控制，所有事情都要如我的意，对不对？就是我嘛。可是当我的肉体睡着的时候啊，合在连在我身体那个灵体哦，它就可以自由去漫游了。所以当你睡着的时候，其实灵体在梦的世界里面，或者是更深到阿华坡、贝塔坡、西塔坡的时候，它往里面去漫游。换言之，就是如果你的肉体放松的时候，灵体它才能够作用嘛。那你一睡着，你的灵体就可以去漫游。不过他说，在物质生命里面，它一定会回到肉体上，因为它还有生命，还有物质，它一定会回来。它可以漫游没有错，可是你一醒来，它又回来了。所以你看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做梦到底在做什么？原来做梦的时候是自我没有在控制，然后我们的连在肉体的那个灵体，它变得很自由，所以它可以发现好多信息跟好多意志的东西，对吧？不过呢，你一醒过来，它又回来了，那回来以后觉得好像不晓得在做什么东西，所以灵体的心念感应跟牵引的能力哈，在个体睡着的时候不受自我意识的任何阻扰。那所以为什么刚提到为什么要放松？因为我今天要改变我的信念，或我要改变我的人生状态，为什么我要放松？因为你如果自我控制太紧的时候，你的内容根本没有办法，你的灵体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啊，他连传信息给你都有问题啊。但是你的灵体，他的心电感应、他的千里眼能力、他的内在感官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因为他知道物质信息跟回到知道非物质的信息，对吧？所以当睡着的时候就不受自我意识的任何阻扰，所以你就会很清楚。好，所以醒时，在醒的时候呢，这个沟通系统多少是自我意识在这边关闭的，这样了解吗？我醒过来，我有自我意识，所以我在害怕，所以我把所有沟通的管道全部都关闭了。原来是我把我跟内在的信息关闭。一个真正有宗教信仰或者是真的很虔诚的人的话，他的内在信息是不会关闭的，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在睡觉的时候，这些障碍完全被解除，然后呢，所以从内我而来的信息就更加的自由流通了。所以你要跟你的内在意识相连，好，再写。所以简单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几句话，它其实把你一直都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你有一个肉体，你有一个灵体，灵体融在你的身体里面，那因为自我控制的关系，所以你的灵体完全无法 做任何东西。可是如果自我开始放松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你在散步的时候，在洗澡的时候，在上大号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很多灵感会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自我控制变得很少。为什么睡觉的时候你的自我控制会变得很少，信息会进来？因为是你把这些沟通管道关闭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哈。所以从此以后，内我来的信息就更加流通了。所以坦白说，不管你学哪一个学派，学克里斯拉穆提，或者学埃卡托雷的，他都在告诉你的，就是你怎么跟你的内在沟通。因为当你跟你的灵感沟通，跟你的信息场沟通，或者跟你的上帝沟通，那天下哪有什么事情不能克服的？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啊，他知道以后是怎么变化，他知道未知，他也知道已知的事情啊。对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等一下放一段埃卡托利的录音带给你们听啊，如果你们有需要，我都可以 email 给你们，没问题。所以很显然的，所谓灵体投射常常在睡梦的时候发生。我们一睡着，那灵体就开始投射了。 投射到别的地方去。啊，不过他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投射，只是自我不觉察，到此投射的常规而已了。那有些通灵者，他是不是说，哎，你问他问题，他好像眼睛闭一下，然后就告诉你什么事情，是不是？这其实就是一种投射啊。
是从你那边得到投射的。
他在白，其实他在白天不一定要睡觉，他也一样可以做投射，一个灵体投射了。所以当透过信念而使得内我的自己和外在的自己有更好的沟通的时候，自我意识才能明白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个人觉得啦，你若真的了解这一点的话，你才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因为你知道你的内在根本就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情，所以透过一点信念，一点点的信念，你的 内在的自己跟外在的自己有更好的沟通的时候，内我意识当然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有的时候让自己的心真的平静下来，不见得一定要静坐了。那如果说你静坐只是为了要静坐，或者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你反而没有办法达到，因为那个起心动念已经阻碍了。好，可是如果你真的让自己完完全全放松的时候，好，那你透过一点信念，你的内我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那我提到那个台大校长李世成的那个训练嘛，哈，那些小朋友十四岁的小朋友，他只是透过一点点一个小时的静坐，这些小朋友50%以上可以用眼睛来看黑箱里面的东西，而且100%正确。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人生的所有的过程。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告诉你哈，梦是一个联系的过程，不论自我意识是醒着或者睡着，不论他是否知道或记得所做的梦，所以灵体常常去旅行。不论自我意识是醒着还是睡着，这里有两个重点嘛。第一个重点就是，电影院都随时在播放影片，你那个梦体其实随时在继续在做他的事情，对吧？那因为你自我意识回到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个做梦的自己好像他已经醒过来，他就不见了，对不对？他说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梦是一个联系的过程，所以不论自我意识醒着或睡着，那梦体在，就像你啊，你哪有可能说你睡着了不表示你没有生命啊？你等一下醒过来就有了嘛，对不对？那难道梦体是没有吗？你以为梦体是 你醒过来梦就没有吗？他说没有，梦它是一个联系的过程，所以不论自我意识是醒着或睡着，不论他是我知道或是记得所做的梦，灵体长期旅行，而不论自我意识是醒着或睡着，所以内我已焉是灵体的我。我们谈到我，对不对？我创造我的形象，对不对？那你讲的到底是什么？是自我吗？还是内我？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内我已焉是灵体的我，其实内我才是真正的你，因为他不是安排所有的事情吗？当然我知道有很多老师的教导，他会比较注重于物质的这个部分，坦白说我也没有觉得这样不好， OK 啦，哦，但是假如说你真的要就近法的话，你其实是要更探讨一个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这样。所以内我一焉是这个这个内在的本体身份，它跟存有是紧密相连的，存有就又更深一层嘛，对不对？内我后面有个存有，存有可能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存有，所以它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它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这样子。它连接了存有的实相，一个存心灵的实相，以肉体的实相，一个以物质为主的实相。所以是怎么连的？我的身体因为有了意识，有了灵体，所以我会运作嘛。那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那个灵体在哪里，除了我睡着，对不对？ 可是我睡着的时候，我的睡着的那个身体后面还有一个存有，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过来的。所以内在感官感知心灵的实相，并传递其信息。我们内在感官知道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他完全知道心灵的实相，来传递这个信息。我们将把它分开来，只是为了方便而已。可是其实是一个同时拥有多种能力和多种面向的自己。这些七分是任意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它分开来，好像说我现在有个物质的自己叫恰斯，那我内在有一个 我有一个灵体，那灵体后面有个存有，但是其实这样的分，这种七分是非常任意的啦，啊，它只是为了方便来讲，但其实是你拥有各种能力跟多种面向。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如果你真的要讲，就是神在做的，当然没错嘛，因为你同时拥有各种能力跟 多种面向的自己，因为你后面有神性，神性后面有更大的神性，后面有一切万有，对吗？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同时性的连在一起。所以你的心思意念的确是会被重视，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必须要来自于一个如中的心思意念，而不是你用思想去造成的。比如说我要怎样，好，可是你要怎样，你内心没有这样吗？我很有钱，我要很有钱，那你为什么要很有钱？因为你很穷嘛。好，我有个朋友叫勇敢，但是他是最胆小的。好，我另外一个朋友叫快乐，快乐什么这样子，但是我知道他是最不快乐的。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一直去凸显某个特质的话，就表示那个特质在你身上没有看到嘛。好，你要用这种方式来讲，那一样的情况啊，当我说我要很谦卑，那其实你要很谦卑，你根本不谦卑嘛。你要谦卑，你要真的谦卑人，你根本直接表现出来的特质就是很谦卑，
讲出来，
你根本不需要用讲的嘛，讲也没用啊。爱到底有没有办法学习？答案是没有，
爱是没有办法，
爱是没有办法学习的，对，爱就是爱，你必须要由衷去产生那种感觉，对不对？啊，我现在我要学爱，那你所学的爱是灰爱吗？
你学的爱是装出来的爱。
那，啊，你说要信心，那，啊，你说的信心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才要信心吗？我若真的有信心的话，我根本不需要，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来增加我的信心。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的内在有更大的灵体，更大的存有，更大的一切万有在后面，而且它这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合在一起的东西。不过呢，你不过是末端而已啦，你是个末端，因为一切万有它拥有所有的人的知识跟智慧，所以我就是世界没错啊，那世界就是我没错啊。举个例子来讲，你是这样想，如果你现在没有感觉这个世界还真的存在吗？当你没有感觉之前，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吗？你觉得呢？对不对？我当我没有眼睛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些日出日落吗？你去问那些瞎子有没有日出日落，他没有。对啊，
看不到而已啊。
他没有，他对，但是看不到就没有嘛。所以你的感知就代表你能够感觉的极大的部分嘛。所以他说现在啊，关于内在感官跟行动本质以及电信实相之间的关联，他谈三个东西，一个就感官，对不对？我现在的感官，我因为有感官，说我知道你嘛；我因为舌头，我说这个好吃嘛；我因为有耳朵，我说这个好听嘛，对不对？我因为有眼睛，我说啊，这样很漂亮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感官，那感官后面有个内在感官哦，内在感官它是没有时空的，它超越时空的，它知道你的所有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感官之外当然要有行动嘛，我们是动物的，我要做什么事是行动，对不对？我打表现一些什么，那是个行动嘛。所以感官行动以及电信实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解释给你听。好，他说内在感官本身就是行动，这有够清楚吧？那换言之，就是你所谓的行动是什么？神的旨意嘛，简单的讲就这样子啊。因为 那是内在感官，你有你的感官，那内在不是有内在感官吗？那什么叫内在？内在就一层一层后面的东西啊。所以内在的感官它就是行动，所以你要什么行动？ 你知道我意思吗？内在感官就是行动，而它同时改变了感知者跟被感知者的思维。所以内在的意象它有一个想法，那你外在的自己的感知跟被感知的事情就会被改变。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突然间身体不舒服，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到说，怎么我街上看到好吃的东西，我以前喜欢吃，就没有一样东西是以前那个感觉，根本就是错的，而且我根本吃不下。那我如果没有那个感知，那这个我喜欢的东西就不见了嘛，没有了嘛。所以感知跟被感知的东西它被改变了，那其实一瞬之间哦，一夜之间，对吗？所以它同时改变感知者跟被感知的事，由此你可以看得见，即使是灵体的形象也是持续处在变动中，而从来没有是固定的。由此你可以看得见，即使是灵体的形象也是处在变动中，从来没有固定。因为这就是个变伪的世界嘛，灵体的形象也不断在变啊。因为你的肉体有什么感觉，有什么状态，你的灵体也会跟着变啊。你的肉体有没有跟着变？有吗？今年跟去年的你自己的形象有不一样吗？对不对？20年前你可能是漂亮到不行啊，好，那现在慢慢有一些老的迹象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的肉体不断在改变。那某个角度来看，那你觉得灵体会不会改变？灵体也不断在改变啊，不是吗？所以就是我一直在提到说，当然以世间法来讲说啊，目标先确定什么方法之类的，这 OK 啦。但是如果你真的以一个究竟法来讨论的话，这个计划赶不到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对不对？你不是随时在改变吗？你今天有什么事情，今天想好了，已经决定要做了，然后明后天就改了，是不是这样子？对啊，那不是说一定都会改，而是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了。所以灵体的形象是持续在处在变动中，我从来没有固定，所以我们的灵体也一直在改变哦。那灵体的改变改变了肉身自己啊，即便肉身的自己也因为行动而改变啊，肉身的自己正因它而行动啊。那所以我们的灵体不断在变化，然后肉身的行动不断在变化，所以对任何一个梦自己当中的各种层次会有各种不同的体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晚上做很多梦，说至少9个到10几个这样子啊，而每一个梦啊，自己在当中的各种层面有他自己的体验，所以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梦，仅为他以不同的方式去感知。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梦？客观的梦就是他是什么叫客观？就是非主观叫客观嘛。那什么叫非主观？就是不是你的想法叫非主观。有没有一个梦它不是跟你的心态跟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好了，刚才那个大哥也提到一点，就是天堂跟地狱都是自己塑造出来，对不对？那个就是主观嘛，因为你有一个主观的想法，我今天好，我今天是个好人我就去天堂啊，我今天是个坏人我就去地狱啊。那到底是几分可以去？你以前我们在考大学356分考上逢甲合作经济系，对不对？那355.9你就落榜嘛，对不对？那到底多少分你可以上天堂，多少分你可以下地狱？没有分数你知道吗？他其实没有分数。你觉得你是很 OK 的人，你觉得你是受神的感召，你就在上天堂啊。你觉得你是信主的，你觉得你是被恩宠的，你就在天堂啊。
不是，你觉得可是是真的会去吗？
你真的有这样感觉？我说由衷的感觉会，像我老婆，我相信她一定会上天堂，因为她非常虔诚，她也觉得她自己过的是一个虔诚的一个宗教生
活。
对， 他绝对会去的。那不管那个到底是
是天堂吗？
是一个他自己投射的，但
天堂跟地狱都是幻觉。虽然我们这个世间是幻象，但感觉还比较真实一点。天堂更是幻象，地狱更是幻象。
我去过，
跟你的梦一样嘛。你今天到噩梦，还是你今天在美梦？你到美梦跟噩梦，是不是你的心态在造成的？
所以，就是你去过天堂，当然是幻象嘛。
幻象就是实相，实相就是幻象嘛，不是吗？意念见过而成的嘛。所以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梦，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世界，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人生。你今天怎么看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你就会过那样的生活。不存在一个，你看连梦都不是一个客观的梦，那何况你死后，你当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死后生活，那绝对是主观的。什么叫主观？主观就是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对吗？
刚才突然有一个奇想，那难道那一些有些人他做坏事，他不认为他在做坏事，所以他死后他认为他会去的地方，对我们来平常的人来讲，他可能会认为说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可是对于他来讲，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因为那个 level 就是这样。
其实我跟你讲，你去看各种宗教，他们的确是很不同的，你知道
为
什么吗？
对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佛教说去佛净土，基督教到天堂，那
可是佛教说净土就在你心中
啊，一样的啦，
一样的啊，
就在你心中啊。
我今天早上带我小孙女去迪士尼啊，然后我们做了两次的 Small World， 那就发现到。每一个国家他的风土民情，他穿的衣服，他的对他的喜欢，他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好，如果是你是回教国家，你更不可能坐在这边了，你要把整个脸都盖得黑黑的，对不对？只能透出两个眼睛嘛，对不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嘛。好，如果你是在中国的话，如果你家里有亲人过世，你可能会，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会拜他吃的东西啊，然后烧很多金纸啊，烧 iPhone 给他，对啊。那可是如果你到美国的话，那些从以前到现在的美国鬼从来没吃过什么，死后被拜过头，难道他们饿死了吗？对不对？这个都是风土民情嘛。你是怎么想？像我以前我们家里的什么风水啊，什么要瞧，请那个风水师瞧多少多少移多少位置。啊，这样才会全家平安。那差那么一分一公分的话，全家都会有问题。可是问题是在那个国家，在那种信仰下，他们的确是这样，而且他们的确看到这样。不然的话，你看那个庙里面那么多人在拜拜，对不对？对啊，那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信仰，会觉得说这些都是邪灵啊，或怎么样。像以前我们家是信佛教的嘛，哈。啊，什么道教的庙，我们都天天在那边跑嘛。可是自从信了基督教以后，到了庙里头就会开始痛了。那我老婆至少是这样，所以你根本不可以近靠近，一靠近的话，脑袋就开始。
是因为他心里的那个。
多所以嘛，所以他是一个。
像我们去哪里都可以。基督教、佛教都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从一个 small world 看到哈、哦，我们每个人的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认为对跟不对的事情。他就是很不一样嘛，所以刚才 Daisy 提到的，如果有一个民族哈，他觉得说他们这样做都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哈，他的确不会把自己主观的放在一个地狱的里头嘛。
他不认为那是地狱，就像有一个民族，
你看那个去撞九一一的那个，对不对？他认为说他这样撞的话，他可以得到99个处，他觉得他会上天堂，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他一定下地狱嘛？你让那么多人死掉，对不对？你一定下地，可是他对他来讲，他觉得说不对啊，我这样是为这个阿拉做事情，
完全对应在你，所以这是怎么办呢？
所以没有主观嘛，没有客观的，
对
，
韭菜炒蛋黄，只要拌。
没有客观的梦， 所以没有客观的死后人生。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实相是这样，就是你的确就说神的确是在你心中，没错的，那是错不了的。
好，
那是一层一层，那是错不了的，这样子。好，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梦，仅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去感知啊。只是你用梦境去感知嘛，那你为什么一睡觉以后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那就不会客观的啊，它是一个主观的嘛，而且各个自己的各个层面去创造他自己的梦，哎，不是你在创造，自己的各个层面哦，各个层面包括什么？包括一切万有，包括你的存有，包括你的内我，对不对？所有一切的部分在创造你的梦境，阿弥陀佛。那好，那你回过头来，你的人生你觉得呢？不是各个层面在创造你的人生吗？各个层面在创造你的人生啊，不要怀疑了。你怎么想怎么，你有什么天赋，有什么灵感，有的人突然间哎变成艺术家啊，突然间怎么样，各个层面在创造他。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创造力，真正最大最大的那个最精华的那个知识啊，它是在内在，它根本不在外在。你去写的东西都只是 copy 人家嘛，不是吗？所以各个层面，自己的各个层面有他 各个层面的经验，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梦。所以仅为他不同的方式去感知，而自己的各个层面共同去创造他们自己的梦，同时这些梦对此人格的所有层面也都是有意义的。你如果看到那个 inception， 那叫什么前面启动，对不对？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嘛，这边掉到浴缸里面，那边雪崩，对不对？那在那另外一边又怎样？它其实都是相连的，但是有不同的意义方式在表达你的人生经验嘛。不过你不能将一个梦想成是一个水泥砖，可以被切割成很小的区块，然后呢对应到这些想象的层面里，所有的层面都是这样的互相交织，以至于为了解释起见，我必须为你们做出任何的区分。意思是说是没有错，是一个梦，那对你来讲意义很大啊，可是它不能被切割，它是意思说你今天的所思所想跟你很多内在的层面，它全部都交织在一起的。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信心啊，除非你用你的自我去强力的去抗拒，不然的话，你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你做梦，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你今天所过的任何日子，它就是你的各个层面共同在用你的肉身在感知这个世界的。所以顺带来讲哈，暗示将会达到，将会达到各个层面，有一些离自我很远的啊，但是因为你启动了所有实相背后的心灵行动，啊，这个地方就，因为他一开始不是提到说，放松，然后暗示自己，我的眼睛会越来越好，对吧？然后那种东西，它如果是油然的由内心起来的东西哈，它会往后面传达到各个层面去。所以你各个层面都接受到这个信息，所以各个层面一起来帮你做这个行动，这就是信念创造实相。所以他会离你自我很远。所以为什么赛斯在提到，当你下一个指令的时候，最好赶快把它忘掉，赶快把它忘掉。比如我下一个指令吧，比如说我要越来越年轻，假设这样讲，我眼睛要越来越好，想了以后就忘掉。为什么？因为你不忘掉，自我开始会操心，会控制，会担心，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往后传了。好，所以一般来讲你下个指令的话，假如说你有宗教信仰，都是说我就交托给神，不是你自我能控制的， 你可以许愿，你可以祈祷，但是交托给神，不在你的范围，不在自我里面，你必须要交托出去，因为那个离你自我很远了。你要传递的部分离自我很远，你往后传递的话，后面哎听到你的信息，他也觉得哎这样有蛮不错的，他就达成你的愿望。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自我在控制的话，你根本传不往后又传不过去嘛，传不出气球，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的信息往没办法往后传，因为我的负面想法会把它拉住。好，意思是说，我要越来越瘦好了，这样讲哈。当你要越来越瘦，其实你是觉得你很胖才会想要越来越瘦，对不对？你自我一定会把它控制。那个自己很胖的想法，会把它控制，这个信息无法往后传。
但是他自己自我安全，我相信他也是 repeat，
他
不可能自我安全一次
吧。你下了指令，忘记明天再来。
他
下了指令，
对，对不对？
你可以对，你可以持续去做，但是你不能用自我去控制。
你做了就要忘记他。
你就是交托了，我要，但是我放掉，我要我又放掉，就是你交托不断交托，但是你觉得还没有，你可以加强它。
自我安
全。
假装是真的忘记，
能忘记？
你假装又是自我意识。
对啊，你假装就是自我意识。
刚刚在笑，有没有人真的忘记？
有
啊。
只有放松放空。
你放松跟放空就忘记
了。你越在乎的话就
会。你越在乎就越不成真，你知道吗？
所以人经常要很放松，所以这样照这样讲的人，经常度假，经常好好睡觉都是很好的。
对
啊，要放松。
放松是最重要，因为放松转移转向嘛，三个赛斯讲的三个秘诀嘛，你开始放松才有可能转移啊，那有转移才有可能转向啊。这样所以这些暗示哦，它其实必须要离自我很远，因为你启动了所有实相背后的心灵行动。你放掉自我才有可能启动到背后的心理行动。我们从刚开始一直提到，就是说真正你没有办法去启动后面的行动的原因，或者是你看不到后面要他的真的计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自我太强了嘛，所以只有当你放松的时候他才能够起来嘛。我相信基督教也一直提到放下老我，放下老我嘛。所以暗示可以达到很多层面，是我们自我不熟悉的，而暗示的确可以改变过往的一些体验，啊，然后它可以改变个体对过往事件的反应，从而改变了一度与这事件相连的原始意涵，啊，比如说我好穷哦，我小时候被虐待，啊，这是一个观念的，可是。坦白说，如果你今天是亿万富翁的时候，那以前那些经验都变成哦，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好棒哦，你知道我们都对啊，都是夹那个韩极枪哦，那怎样的就觉得很美，你知道吗？你像我们在当兵完了以后，那我们再回想以前两年当兵哦，哇，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好像很甜蜜，哪有？对啊，我们是偷人家的什么东西啊，然后怎样怎样。
做坏事，
对啊，做什么坏事啊？其实晚上出去喝酒啊，那就觉得说哇，那觉得好像每一个点点滴滴都好有意思哦。可是事实上
有那么好吗？
没有啦，当时一定是没有嘛。可是当就是说我后面的经验变得很好的时候，前面的经验就不是那个问题了。你现在如果说婚姻出问题，对不对？然后你再嫁了一个新的老公，或者娶一个新老婆又，那前面那个部分就没有那么难过了。你知道我说吗？它会改变嘛？它可以改变。
现在的心境好，想以前的不好有多好？你现在心境不好，以前好的你也想都不好。
对。
所以目前这个心境太重要。
当下。
所以它可以改变个体对过往的事件的反应，从而改变一度跟这个事件所连接的意涵嘛？哈。所以暗示可以塑造未来的事件，因为在你们的系统里面哈，任何行动改变的在那之前存在。以及在那之后存在的一切，任何的行动都可以改变已经存在跟那之后要存在的一切，所以行动改变所有的意象，所有的意象。所以你要问我说， 那我现在处在这个困境里面，我怎么样能够跳开来？我都只能跟你讲两个字：行动。好，不管这个行动是有意义或没有意义，因为你不断行动的话，你就会找出那个，突然间找出那个空隙出来，因为你在行动当中，后面的那个所谓各层面的自己的智慧就会进来了。所以行动可以，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
现在可以带来过去，对不对？现在改变可以带来过去，未来可以带来未来。
对，行动可以带来更多的行动。
不是行动，现在。
现在要行动才有办法。
你一定有行动才叫现在嘛，在当下的行动嘛，当下的力量嘛。
这样子好松
哦。他在世的里面哦，跟我们以前旧观念很多不一样，他不是那么复杂，但是你要想要去接纳，一接纳以后，你就会通了。
是啊。
坦白说了哦，因为我自己的话，坦白说我真的跑过各个宗教，而且都很虔诚，我真的都很虔诚。圣经的话，我不晓看过多少百遍，然后不晓听了多少那个名演说家的，对，而且我都把它做成 CD。你从我的 iPad 上面都可以看到好多名人，什么各门各派的，对啊。但是对我来讲哈，你不管是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哦，我相信任何宗教对我来讲好像都没有产生冲突过，因为我觉得其实东西是一样的，只是说你去怎么解读它而已嘛。嗯，既然是人，你的上一阶层都会一样的，而你内在一定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在，那就错不了的了。啊，所以因为在你的系统里面任何行动都会改变之前哈，然后不过这不是因果关系，因为一个特定的行动不会只产生一个特定的效应，行动一出去就产生很多行动，意思是说行动会产生更多的行动，而行动会构成本体，就是我们之前在讲那个一起三个两难之举，好，这是算是一开始在早期各第十二节的时候就开始讲到这些部分了，所以这部分我是把它当奉为圭臬的，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觉得如果今天我去运动，我就随便去跑去散步好了，我每天去散步一个小时，感觉上当天没有太多改变，可是一年后你会发现怎么体力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怎么一切的观念都不一样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人跟人之间，你说我们现在夫妻关系很不好，你只要一点点一点点
改变，
你就发现到那个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像在散步一样，或者运动一样，到半年后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变得非常好，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
那再继续半年的话怎么办？就熟掉了。有这种事吗？更好。
其实真的啦，因为一定是给对方的一个关爱的，然后对。
Okay.
所以但是、哦、在你们的系统里面，你们只觉得无限的行动中的某些行动，我们可能只觉察到某些部分的行动，但是不是全部的、哦、所以你们把这些少数的行动当作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好像我是这样，但是因为他行动他是全部都牵扯在一起的啊、意思是说很多行动是撞击的、啊、比如说我碰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又因为什么原因我会碰到那个事，比如说我来美国，我本来在台湾好好的，然后又是经理人，收入也不少，然后一切待遇都很好，我为什么会来美国？因为几件事情的碰撞，然后我就来了，对不对？来了以后，哎，又是有些事情的碰撞，又怎样？可是他所走的路程，他就会一直都一样，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走创造这一条路，所以他怎么撞击，你的生命的主轴好像不会变，啊，但是呢，他碰撞很多不同的曲折，所以行动会碰撞很多不同的曲折，但是我们只看到某些部分在进行，比如说当我来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怎么 事业都推这个部分事业都 推展不出来，那某个角度因为推展不出来，所以你才找第二条路啊，不是吗？那如果推展出来，我可能就我对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说，如果有人请我，你可以给我2000块美金的薪水，我就 OK 的。可是你就是找不到那样的薪水啊，所以至少不好，至少自己再去摸吧，然后又摸到别的路去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一直的撞击嘛。但是我们只看到的就是好像某个行动正在进行，但是看不到所有的行动啊。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少数当作是一个啊因必然产生的果的话，那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所以暗示是可以塑造未来的啊。那在这里期待也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提到暗示，暗示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嘛，是没有错了哈。那暗示也可以塑造梦境，然后梦境本身就是行动，我们刚不是内在感官就是行动吗？那原来我们在梦中的暗示直接就会产生行动。好，所以很多在学赛事的人都有一个教导，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困难，我希望在梦中得到答案，或者是我希望在梦中能够造成一个结果，然后白天里面会生效，因为内在感官就是行动，刚刚不是讲这一条吗？好，所以内在感官就是行动的话，那梦就是个内在的一个行动嘛，所以梦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而且是个强烈的梦，是可以远比任何实际的经验更为显示心理的行动，它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这一条其实你会用的话就很厉害了哈，暗示可以塑造梦境，而梦境是一个行动，一个强烈的梦可以远比任何实际经验更加显著的心理行动，它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一个强烈的梦，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完全的命运，会比远比任何的这个实体的经验要更加的有心灵的行动啊。像一贯道那些老前人哦，他就说哦，在北京然后生了一场病嘛，然后就哦有什么启示，然后哎，他其实就是类似像这样，他就有强烈的一个梦，然后便在实质的经验当中有一个显著的行动，他改变一个人的完全的命运。所以那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现在命运不是很好，或是你想改变的话，其实你可以产生一个强烈的梦境，强烈的梦，然后在梦当中去塑造，因为梦本身就是一个内在行动。
那这个也是要先从自我意识来带动你内在感官，
对，
也是要有一种带动。
对。但这个其实是可以操作的，啊，就是看你怎么操作了哈。所以内在感官会对暗示起反应，那内在感官就是行动哦。所以内在感官会对暗示起反应哦。那假设说你因此暗示自己觉得更觉知内在的这个感官的活动，你一定会如此哈。那不论你觉知疑惑，你一直在给出暗示。你可以看看自己每天都在说些什么话。你当傍晚的时候，或者哪个录音机，自己喋喋不休在讲什么？哎，我看我是没有用啊。那我看哦，啊，这件事情大概是不会成的。那我看我那个孩子哦，大概是今天不会来了，他就是不听话嘛，哈、哦。还、哎、有我看我老公哦，今天大概又忙他的，根本不曾经关心。这些东西都是暗示，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那个喋喋不休的话，你每天在讲那些，那就不断的丢很多暗示嘛，而且暗示会丢到哪里？丢在内在感官，然后内在感官就是行动。这样了解吗？有的时候你去记哦，我今天到底都在讲些什么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你都在给自己什么样的暗示。我胖得不得了，我在吃哦，完蛋的，有没有？哎呦，不能吹风了，吹风一定会感冒。
没有吹风的，你不要暗示我。
刚好那个时候嘛，我担心你，
是不是？哎呦，不行了，我这样我做不到了。他们体力比较好，我不行，有没有？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暗示嘛。好，所以 内在感官会暗示起反应。假如你因此暗示自己变得更加的觉知内在的活动的话，那你就会如此。你如果是告诉自己说我可以的话，因为其实我应该是讲200节跟201节的，但是因为200节跟201节全部都在做预测，比如说哎，他会怎样，他会怎样。但是其实如果你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一般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会这样做，比如说哎，我们家有一个人上医院，全家人都祷告，然后都在text 上 message 上祝你平安啊，然后在主内怎么样啊，就写一点落落等这样子啊，每个人都写落落等这样，那我当然我也要跟着写落落等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也是一种暗示嘛。所以不论你觉知疑惑，你一直在给出暗示，不论你觉知疑惑，你都在引用暗示的所有的优点跟缺点，在形成你的肉身。所以我们好笨哦，因为我们每次都是用不好的东西在暗示自己哈。那暗示经过信念和认知去善用它，是可以让你去改变你身体的细胞。内在感官可以被要求以某种方式来运作时，使得自己可以接受他们的沟通，因为灵体不是一个遥远的外来的异己，不是别人啦，它是你看不见的、感受到却碰不到的自己的一部分。那按照基督教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那些圣灵不是你是看不到它，可是你感觉到它，你碰不到它，可是它是跟你一起存在的，你随时要它，它都会来，啊，它不是外面的东西，它是你自己，它不是外来的异己，异是奇异的异，自己的己，它是你看不见，你知道但是看不见的东西，感受得到却碰不到的那个部分。
他有
话说。
请
说。
那有一种状况是，就神机的发生哈，有一些神机不是你可以创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没有眼睛，他没有眼珠子，经过祷告以后他可以看见。他本人也没有这种期待，祷告的人帮他祷告的人也没有这种期待。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这个期待？
怎么没有这个期待？他就是祷告有这个期待才能祷告。
对，他就
被祷告就是
祷告，他给了十个人祷告，他没有办法控制。根据赛，
我现在只能说根据赛斯的，因为我们在讲赛斯，根据赛斯的说法，赛斯的说法其实很简单。他说你的身体的状态，它是一个电信时电磁实相场，就是个电磁的编码，而细胞它有预言的能力，所以当你有这个让你起这个想法，而你的内在想要给他一个神迹的时候，他可以创造不同的身体的状况给你。哎，你如果看到超灵七号的书的话，他在随时可以创造不同的身体。你可以创造一个状态，就是说我突然间眼睛突然间明了，耳朵突然间亮了，脚不同上下不同，突然间就平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提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证，就是你是利用身体在。利用肉体在体验人生，对不对？那这种强烈奇迹是不是仍然是一种体验的一部分？我体验到的确是有一个内在很强烈的力量，它可以在任何一刻，比如说一个晚上，明明傍晚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傍晚三点钟起来的时候，整个全身崩溃掉了，没有原因，是不是？那一样的，不是崩溃也好，或变好也好，它都是什么样？它都是在让你体验而已啊，肉体是心灵世界所创造出来的，它只不过是一个电信实相。所谓电信实相，就是它是一个原子电子在绕，对吗？那原子电子为什么绕成让你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到啊？因为你在当时可能用这种方式在体验人生，可是现在你想改变另外一种方式。你知道我在讲那个阿尼塔摩加尼的一个故事，那其实那边也有那个书嘛，他癌症最末期，全身的比如像拔蜡那么大，腹水让他没有办法呼吸，所有的医学报告都说他绝对没有办法活。好， 可是他就一个梦境回来，好了，三四天之内检查不到任何一颗癌细胞，那个这么大窟窿的肉体呢，他立刻平复，然后不到一个月，他出院的时候，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但是你不可以去跳舞。但是他就出现，但是他不能去shopping，不能去跳，但他真的又去shopping，又去跳舞。然后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都没事。那一个癌末没有经过任何治疗，怎么突然间在三四天都好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奇迹啊。那这个奇迹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多到不行，因为肉体不过是一个工具嘛，肉体是一个内在对外在表现的一个工具。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你的肉体如果不是为了要体验你想体验那个经验，它根本就不需要存在嘛，对吗？那如果你看穿了这一点，因为我如果说完全你在物质的实相看物质的话，那我会觉得说哦，这个是奇迹，啊，那个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多层次的观念的话，你说看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因为你的肉体就是为了体验某些经验，好，那这个真的不是一个，我可以找几十个给你看，好，要复原吗？它一瞬间就全部都复原了，要脱呢，或突然间会败坏呢？它可能一夜之间就败坏了，好，因为你的某些心思意念。然后你的某些暗示，你的人生走到一个困境了。现在问题是说，死亡真的是我们想的那么差吗？还是不是？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根据所有濒死经验的人回来在描述的部分的话，死亡是绝对的恩宠，是非常的快乐，是完全的被爱，然后意识完全的觉醒。那生跟死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你说，瞎子祈祷之后他会眼明。那一个受精卵，那么小小的一个干细胞，它就能够长出所有它所要的，那眼明有什么？好，你今天大腿断了以后，你长不出大腿，对不对？你把螃蟹的大腿拉掉，它会不会长出一个腿出来？会啊，为什么？因为它常常在断腿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需要，那么这个宇宙它就是会创造这样的一个状态给你嘛。那你为什么会为什么螃蟹的腿断了还会再长大腿呢？那为什么人腿断了没有办法长？因为讲好了，大家用这种方式来实习、来练习嘛。像有些动物哈，头砍掉了哈，没有头，它还会再长一个出来。对，动物界你去观察动物，你就发现它很多东西真的好奇妙。像小丑鱼，对不对？小丑鱼，几万个小丑鱼哈。只有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啊，母的是最强的那一只，公的是第二强的，然后剩下全部都没有性别。好，那如果不幸母的被吃掉了，公的马上变母的，马上哦，公的马上变母的，然后第二强的马上变公的，那如果公的死掉呢，第三强的马上变第二强，那你说奇怪，他们怎么会有这个智慧？你知道我意思吗？性别可以乱变的耶，好了，我们今天先暂时休息一下哈，那我们再来聊天啊，因为差可能也四点了。
老师，你是要放那个录影带给我
看？什么录影带？好，那个好，可以，我放给你听。